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今天是30堂课当中的第八课了，经文范围在使徒行传6章1到15节，主题是管理饭食灵充满。之前的第七课有神迹奇事透过使徒们施行，但是也遭受到犹太当权者的嫉妒，遭遇到牢狱之灾，苦难与神的荣耀并行，有圣灵的带领，使徒们就更加清楚自己的呼召，继续传讲神国福音，为基督耶稣做见证。来到第六章，使徒们除了医病、赶鬼、传道之外，还要面对民生问题。当初代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需要和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领袖一起同工。我们在此也会看到初代教会的改变与成长。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6章1到7节，因为服事的需要选举领袖。外患的问题才刚挑战完毕，紧接着要面对的是教会的内忧，因为内部的需要所产生的抱怨，怎么样在群体当中处理抱怨、解决问题，使徒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学习管理。使徒行传6章1到4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抱怨的原因，是因为门徒增多了。使徒行传使用门徒这个词是在第6章的这里开始出现的，在使徒行传当中使用28次，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261次。门徒这个词只用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门徒的意思是某位老师的门生，跟着这个老师学习。使徒行传所指的门徒是指跟随耶稣的学生，而12使徒是由耶稣从众门徒当中所选出来的。初代教会是个跟随耶稣的群体，这个群体是由不同族群组成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模式各有不同的差异。当事物繁多的时候，群体中的弱势就比较容易被忽略，被忽略的是只说希腊话的犹太寡妇。这群回到自己国家居住的人，他们的丈夫过世了，妻子成为寡妇，没有人照顾。原本犹太社会制度当中，他们有系统的可以照顾社会上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但是因为这群寡妇只说希腊话，受到犹太社会的忽略，得不到援助和周济。当他们信主了，就可以依靠教会的供给和照顾，但是教会却在每一天的日用饭食上忽略了要关照这群寡妇的需要。经文很精简， 没有详细说明忽略的原因，但却记载造成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怨言就是埋怨、议论纷纷或争吵的意思。想到发怨言，我们就会联想到旧约圣经，以色列百姓很爱发怨言，到最后惹怒了上帝，也导致自己渐渐走向灭亡。爱发怨言绝对不是只有旧约以色列百姓的特质，我们自己也可能爱抱怨。当不顺心的时候，抱怨的习惯很自然的就表现出来，因为抱怨比较容易嘛，解决问题是要花心力，这是人性。当你在群体当中听到抱怨声音的时候，如果你是领袖，你会怎么反应呢？忽略吗？压制吗？责备吗？还是认真面对，好好的找出根本的原因，一并解决？我们来看看使徒他们面对这次内部的抱怨怎么样处理。第一个，公开处理。使徒们是公开处理这件事的，而不是私下解决。他们叫了众门徒来一起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抱怨，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抱怨会发酵的，之后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和纷争。公开处理的好处是凝聚彼此的信任感，问题是一定会有的。使徒存着开放的心，让门徒们知道他们是愿意处理问题，即便是已经产生了一些纷争。而私下处理可能会造成一些人揣测或者误解，让人感到不公平，不敢公开。使徒们召聚这个群体的成员，让他们一同了解参与处理的过程以及如何处理，这也是让这个群体一同学习解决问题的好机会。他们一起面对问题，然后一同成长，迈向成熟。第二个，优先顺序。使徒开宗明义的就对大家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撇下的意思是放弃，放弃宣讲神的道。而管理饭食这个词直接翻译是服侍桌子，这个桌子主要的是指饭桌，意思是负责供应膳食。另外也有中文圣经的翻译版本将这段翻译成安排财政上对穷人的周济，所涵盖的意思是相似的。不合宜的意思是不喜悦、不适合、不能接受的。整句经文合起来的意思是要使徒放弃宣讲神的道，而去负责供应民生物质所需，是不能够蒙神的喜悦和接纳的。虽然使徒也是负责整体教会物资的分配，但是却不能因为这些一般性的事务工作放弃了见证复活主的重要职责。事情是有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的，最重要的是不能放弃的要放在优先位置，但每一天会面对的民生问题也还是要处理啊。第三个，权力分享。事情是要完成的，但不一定要累坏同一个人。使徒将权力与工作分配给最适合执行的同工，让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都能够因为有了团队的分工，事工的运作变得更有效率。使徒不用放弃最重要的宣教工作，而只说希腊话的寡妇，他们每一天切身的需要也同时能够被满足。虽然使徒拥有圣灵赐下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紧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也不认为所有的工作非要他们亲手不可。工作权力同时分配下去，给最适合的人选担任执行，这是为了整体事工的需要，也真正能够成全众圣徒。这是给属灵领袖们 在解决教会问题上一个很好的学习典范。想想旧约时代的摩西，他是神重用的仆人，他虽然很有智慧很能干，但毕竟还是人，体力有限，时间有限，要服侍这么大的一个群体，真的需要好帮手。圣经民数记11:16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有了能分工的团队，领袖们就更加轻省，能够专注最重要的事。会众们因为需要被满足，问题被解决了，整个群体就能够继续向前，持续成长。第四个重点，选贤举能。随着教会日渐增长，也需要更多更好的领袖投入事工。使徒行传1章，门徒在等候圣灵降临，他们也同时需要补增一位使徒，代替犹大的位置。当时是用摇签的方式，而到了使徒行传6章，需要补增领袖的时候，因为有了圣灵的同在与引导，这次使徒召聚门徒们，要从他们中间选出适当的人来管理饭食。人数不是一个人，是由7个人共同管理负责。这7位领袖被选出来，必须要符合3项条件。第一个，有好名声。这个词直接翻译是被见证过的，意思是被周围的人见证是有好名誉，被人赞赏的。因为这样的工作是会牵涉到金钱管理，诱惑蛮大的，需要找到诚实可靠的人来承担这个职务，所以需要有好名声。第二个条件，被圣灵充满。圣经新译本翻译为满有圣灵，意思是被选出来的人，他的生命要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他的生命结满了圣灵的果子。第三项条件，智慧充足的人。智慧的源头是来自神。圣经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整本圣经当中提到关于智慧的词有很多处，有空可以多去查考这相关的词义。神乐意赐下智慧给敬畏他、跟随他的人。一个拥有属天智慧的人，他会有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懂得选择最好最美的人事物，超越世上的一般知识和聪明。不管是生活、做事或者选人，有了从上头来的智慧，不会做出错误、伤害人、令人后悔的决定，因为这个人有圣灵的引导。使徒还是强调，他们仍然要持守神所托付的使命，就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会继续的全心投入祷告和话语的侍奉。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祷告也是使徒在带领教会和寻求神心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8课的内容，经文在《使徒行传》6:1-15，主题是管理饭食灵充满。 虽然这一章的经文很短，但是还是有很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一块儿学习探讨。上半段的经文重点讲到了初代教会门徒增多，教会内部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是讲希腊话的寡妇在日用的饮食供应上被忽略了，导致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这样的事可大可小，使徒公开慎重地面对解决，当众就选出了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领袖团队，来解决教会内部的需要。而使徒则可以专心地继续完成祈祷、传道、为主做见证的重要托付。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五到七节的经文。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所说的这段话使大众都感到喜悦和赞同。在被选出的七个人选当中，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特别凸显斯提反，后面也会用比较长的篇幅去描写关于斯提反的特质与作为。经文首先介绍斯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位新兴领袖是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紧接着第二位领袖是腓力。这位腓力是不同于十二使徒当中的腓力。这里的腓力呢，是在传福音上很有恩赐的。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特别提最后一位是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表示他本来是外邦人，后来才加入犹太教的。以上经文提到的七位新兴领袖都是希腊名字，除了尼哥拉之外，他们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裔信徒，很适合在教会内部帮助这群说希腊话的犹太信徒，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族群他们的需要。当使徒选好了七位新的领袖，就为他们祷告、按手，正式承担起服事的工作。虽然这七位同工并没有正式的职位，但是呢，他们好像在教会参与执事的工作一样。他们的工作果效并不亚于十二使徒们。尽管他们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信徒，与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十二使徒，他们的犹太文化背景非常的不同。上帝拣选不同背景与恩赐的人来服侍他，为他做见证。因为教会内部的问题解决了，门徒的需要被满足了，教会就健壮起来，神的道也就兴旺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人数又增加了。最后一句经文请您留意，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个好消息，耶路撒冷的祭司群体愿意信主。在巴勒斯坦这一带，当时是将近有18000个利未人，其中就有8000名祭司。有许多祭司羡慕基督徒活出美好的生命，就愿意归入主的名下。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第二段经文的重点在《使徒行传》六章八到十五节，斯提凡的领袖特质与被捕的经历。《使徒行传》六章八到十五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由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斯提凡满有神同在的恩典，拥有圣灵的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像是医病、赶鬼的神迹等等。他是跟使徒能力相当的一位属灵领袖。希腊化的犹太人斯提凡，对于耶稣降世、对圣殿和律法的末世意义的理解，竟然是比许多其他信徒原先所知道的更为透彻。由于斯提凡说希腊话，所以他工作的对象大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从巴勒斯坦以外来的却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观念是十分保守的，不能够接受斯提凡的言论，就起来和斯提凡辩论，起了激烈的冲突。经文提到的利百地拿会堂是自由人的会堂的意思，会堂大约起源于贝鲁时期。当圣殿被巴比伦军队毁坏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建立了会堂，主要的功能是诵读、讲解圣经以及祈祷和教导，也是犹太人他们聚集的场所，所以会堂就成了犹太人宗教活动与社交生活的中心。古利奈是北非一处土壤肥沃之地，罗马政府将它规划为省份，吸引不少犹太人移居。使徒行传十三章有提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当中有古利奈人路球。再来提到亚历山大，他是埃及有名的都市，临地中海，是为了纪念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而命名的。初代教会著名的演讲家、讲道家亚波罗就是出生在亚历山大。使徒行传十八章内容有记载，基利加，它是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方、叙利亚西北方罗马的一个省份。保罗的出生地在大树，就是归属于这个省。而亚细亚位于小亚细亚西面，临爱琴海的省份。启示录当中七封给教会的信，就是向这一带的城市所发出的。为了维护本族的文化与身份，这些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可能就会比本土的犹太人对于犹太教抱持着更保守的心态，所以才会与斯提凡产生了 激烈的信仰辩论。众人是没有办法抵挡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路加福音21章有记载，耶稣先前有预言，他必赐使徒们口才与智慧，使反对的人无法抵挡。这些人辩不过斯提凡，于是就怂恿收买一些人出来诬告斯提凡，说听见斯提凡亵渎毁谤摩西和神的话。但斯提凡并没有直接否定摩西和摩西五经的言论，而关于亵渎神的指控，是因为斯提凡认耶稣为弥赛亚，但在犹太人来看，这就是构成了亵渎神的罪了。这群从会堂来针对斯提凡的人，他们又煽动百姓、长老、文士，得到了群众和地方势力的支持之后，就忽然来捉拿斯提凡，把他带到公会受审，设下假见证陷害他，说斯提凡说话不断地糟蹋圣殿和律法。为什么会有这项指控？犹太人是以圣殿为神的居所，斯提凡提出圣殿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律法，他形容摩西所得的律法是活泼的话语，而耶稣成为摩西律法的诠释者，却没有要改变或者废除律法，是这些人扭曲了斯提凡的论述。斯提凡被带到公会前，在这些坐着审问他的人面前展现出天使的样貌，这些作者的人都定睛看他，这是犹太人形容敬虔者的用词，因为这些敬虔的人亲近神，所以从神那里得着了荣耀，在脸上反映出来，好像是天使的样貌一样。从这些保守人士对斯提凡的指控，这个指控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所受到的指控是类似的，也都是有假见证在其中。对斯提凡的控诉也同样出现在之后对保罗的控诉中，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让他们都落入了生命的危险。斯提凡的事件是使徒行传中教会发展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必定传扬真理，行在真理之中。下一章我们会读到斯提凡在殉道前的长篇大论，这是在使徒行传中记载最长的一篇讲道。这篇道有什么样的目的性呢？我们下回分享。我是杨佳美，感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愿神赐福给您。